警告！十秒钟后即将登陆地球，快拿起手机下载全新飞碟 APP， 接收地球大小事。
来，今天礼拜四的时间，国际新闻的时间呢，透过电话连线的访问呢，台大资深教授杨明杨教授有没有在线上？
是，香龙，早安，大家早，
早安，早安，好，今天刚好国际新闻当中的三件大事呢，为你准备的，G7 的外长声明，然后 Kirk Campbell 的接受媒体的访问呢，谈到了两岸的问题，谈到了战略模糊，好，第三个呢，在中欧呢投资协定呢，因为欧盟呢，反正为了新疆的问题啊，它除非没有新疆也会有其他的问题了。总之呢，这个欧盟现在的态度呢，就是暂时的要拖延或者说搁置呢，这个中欧的这个投资协定。来，一样样来，我们先看 G7 的外长声明。G7 当然，因为英国今年是主办国嘛。好，那这个声明里面来讲呢，虽然分成几个大类啊，那也提到了温室效应，提到了疫情，提到了经济复苏，提到了俄罗斯，但是提到中国是最多最多最多的。好，我们就整个声明呢怎么看？
我有，其实外交回来了，美国的多边外交回来了，我可以再进一步讲，美国的霸权外交回来了。他透过 G7 的这个平台，尤其是外长会议的平台，那今年这一次第一次的这个外长会议在伦敦面对面的，然后六月会有这个领袖会议。他是说六月之后呢，还会再办第二次的外长会议。这一次的这个外长会议呢，有欧盟代表，有东协代表，还有印度的外交部长，不过外交部长一到伦敦之后，印度的代表团发现到这个有新冠疫情的确诊了，整个团被隔离哈，让大家吓了一跳。那他现在说到第二次的这个外长会议的时候呢，看看是不是能够邀请非洲的这个代表也来参加。所以美国大概是想要透过这个 G7 的这个平台哈，要把它给间接的给扩大，包含在中国、俄罗斯以外，这一些就是说这个成员的参与。那当然并不是说都让他们的这个外交部长或者是说这个 G7 干脆要变成 G30 G40 这样的一个，不是，那他只不过是透过这样的平台去展现美国的这种议程的这个主导性。为什么呢？你看他几乎是包山包海，任何的就是说气候变迁、冲突、贫穷、粮食、新冠疫情，从中国大陆到乌克兰，到中东，到这个印太地区，到巴尔干，这个就是说跟土耳其有关的议题，通通都达成一些共识。那当然以针对这个中国大陆的最多，所以你也可以换个角度说，这一次是一个 G7+1 的会议。那个 one 就是隐形不存在，但是呢，大家都不断在谈的就是中国。那这个是布林肯大概是说，在整个印太这边，在那个阿拉斯加会议受到挫折之后，然后呢，希望能够在这个 G7 取得就是平衡。那看起来，它是这个展现了美国霸权外交的这个成果。那针对中国大陆呢，它其实谈到了很多层面。那有媒体把它指出是有所谓的六点这个共识哈。那谈的包含就是说，首先在声明里面认为中国大陆已经是世界强权，而且是主要的经济体，所以希望中国大陆能够建设性的参与基于法治的全球体系，一起采取行动解决从气候变迁到这个经济复苏，共同对抗新冠疫情。他们也是说希望期待有机会能和中国合作促进区域跟和平，全球的和平与安全。所以这个是比较大概是期许中国大陆的这个角色。但具体的东西呢，就谈到了新疆、西藏的人权，然后也谈到了香港的选举制度，以及
台湾，
就是谈到台湾，台湾这两个层面。第一个是提到在开会之前就已经放出讯息，那这个是拜登的外交经常会采取的，也就是说比较没有什么太有意外，他会在做决定之前都放出讯息出来。针对台湾，他是说希望能够协助台湾有意义的参与 WHO 论坛，以 WHA 这个有一点就是跟过去不一样了。 那因为过去比较是参与 WHA， 可是现在呢是希望也支持台湾参与 WHO，
等于是参加世界卫生组织的实体了。
对，
嗯，
那然后呢，当然提到就是说对于台湾在对抗新冠疫情的这些作为啊，同时呢，也提到就是说在另外它有一个标题啊，是在东海跟南海的这个主题，
嗯，
里面当然从这整个东海到南海中间也帮把台海放在里面。强调这个是菅义伟跟拜登的这个声明当中一样的句子，就是一句话两个部分，强调两岸和平稳定的重要性，
嗯，
并且鼓励两岸问题和平解决，
嗯，
那也就是说其实是有点重复这个美日的这个共同声明当中的这个两句话。那虽然到后来其实不管是在台湾还是在国际，都只是强调指出来前面那句话，就是说对于两岸和平稳定的这个重要性，似乎好像是不是代表了美国日本开始愿意就是说更加的关注，某种程度就是积极的介入到两岸的这种就是这个情势当中。那但是呢这里就重复了这个菅义伟跟拜登所讲的，也有鼓励两岸和平两岸问题和平解决哈，所以这个因为我想是 G7 嘛，日本的那个外交部长，那个就是明目茂冲他也有参加，
嗯，
所以呢就等于是重复了这句话。那因此有一点像是一种就是说包山包海，美国想就透过 G7 这个平台，基本的会议就是每次大概都是由主办国自己来去写这个声明啊，然后呢会就是说大家会也许会有一点讨论，但通常都是事前讨论。
嗯，
但这个过程当中，当然美国的角色、美国的参与，这个撰写或者是说去说服别的国家接受某一些观点是很重要的。所以，
嗯，
这等于是说，美国在透过 G7 这个平台展现它就是说针对中国大陆相关的问题的一个比较具体的表现。但是另外一点哈，我同时也观察到。金融时报在就是布林肯到伦敦的时候呢，他也办了一个就是会议，
嗯，
那有一些媒体有不同的这个报道，但是中间都有一个交集，就是说其实布林肯美国的国务卿啊，他是对于说美中冷战 Cold War 这个概念，他觉得其实不是正当的描述现在的美中关系，
嗯，
而且他并不认为说要求别的国家去要跟在美中之间选边站，他所谓的选边站就是说不是要别的国家去跟中国大陆完全断绝经贸或者是所有的关系，
嗯，
哦，那当然他某种程度还是选边站的哈，在外交上啊，在基本的价值理念上啊，或者是在一些重要的议题上，可是呢，他并不是要求别的国家啊，不管是哪一个层面的国家，去跟中国大陆断绝这个经贸的这个往来，
嗯，
所以某种程度大概也就是说，希望透过这个跟金融时报的这个会议当中去稍微作为一个和缓的这种表现，就是认为美中之间还是在就是说有这种相互的交往合作竞争的这种层面，
嗯，
那他并没有要求就是别的国家选边站，也不认为美中冷战的说法是正确的描述现在的美中双边关系。
你相信布林肯，你同意布林肯的讲法吗？
我觉得他的话根本就是在做就是可能基本上在做一个可能是打一个预防针，
嗯，
避免就是这个话被别人完全的引用，其实要求别的国家必须要选边站，实际上从头到尾相关的议题你就看到他不断的就是在做切割，
没有错，
在做这个就是脱钩，
他就要逼他所有的盟邦都要选边啊，
是没有错，
嗯，
那因为同时我们又看到的就是这个中欧投资议题哈，
嗯，
大家也可以再谈的，
是，
也有出现一些触礁的这个情况。
好，因为当然我们前两天礼星期二的时间，杨明耀教授和我在星期二的这全球派对里面呢，我们也谈到了美国在全球反中的话语权当中的操作是非常积极的，而且攻击性是非常强烈的。那他甚至于呢，可以呢，对其他国家的媒体呢都伸手，那要求 求其他的媒体呢要表态。表面上面来讲呢，因为表态的是呢丹麦的政治报啊，当然，但是丹麦政治报也表示，就是说呢，丹麦的美国驻丹麦的大使馆呢，行文给丹麦政治报的时候，告诉他不是只针对你，而是针对呢所有的媒体。那美国的国务院要求他们的外管呢，都必须要对当地的媒体呢要有这种的查询的动作。你有没有买中国大陆的这些呢几家的，包括华为啦、海康卫视啦、中兴啊等等这几家的公司的他们的这些呢电子的资讯的产品，如果有的话呢，请你表态一下，你要不然就不要买，你把它换掉。如果你还坚持要用的话，那我就不订你报纸。那个呢精神压力呢显然呢是100%的哈，所以他的操作呢是非常全面的。这算不算是选边？这算不是切割？算不算施压？布林肯的讲话当然对啦，那个布林肯的讲话。话语本身来讲是一个比较缓和的讲法，可是跟他的实际的操作面来讲，你说听了布林肯的讲话之后要忽略他的实际的操作面，那恐怕呢也非常非常难。好，我要准备这个进一下广告。刚讲到的就是说这 G7 的外长会议，当接下去呢还会有呢实体的峰会。G7 呢，在现在的拜登主政的美国的这些呢全球操作里面，G7 你可以把它当作是呢它在联合国体系的开外挂，就是基本上面你如果这些国家而且还准备再扩充到 G10 或者呢 G20 G30 G40， 那请问你跟另外一个联合国有什么不一样？顶多只是因为在联合国里面呢安理会里面呢有五个常任理事国，你美国呢没办法凸显，所以你要用开外挂的方式呢再拉帮结派，等于是在联合国这个大餐厅里面再开个小厨房，这个小厨房里面呢都是我喜欢吃的菜。那这种在联合国体系底下呢开外挂的情况，不也就是呢在过去几年呢梅克尔等等他们在高度焦虑，就联合国体系的边缘化，联合国的功能的弱化，许多的国际强权之间的矛盾呢都不愿意进到联合国里面去解决，都要在外头呢用拉帮结派的方式去处理，他对联合国的重要性来讲是一个错误的示范。你说你看
除此之外哦，其实还有，因为过去这十年其实世界经济金融真正的决策的平台是G20、
是的，
包含中国大陆、俄罗斯，
没错，
这些国家的G20。那 G7 某种程度在过去十年已经变成 G20 的工业国家的会前会，
对，
它的重要性和影响力已经降低了。
对，
我想很明显的就是这一次的拜登布林肯想要透过扩大这个 G7 的这个平台，把它一方面重显美国拜登的多边外交霸权外交回来的这种场域，另外一方面呢，他要去淡化这个 G20 包含中国大陆跟俄罗斯 G20 的影响力。
嗯，好，当然他会强调这个是一个价值同盟了。那 G7 我们之前讲过，在二战之后的两次重大的国际的金融危机都跟美国有关，那分别出现了两个组织。1973年的第一次的能源危机的时候 G7 出现了，2008年美国华尔街金融风暴之后 G20 峰会呢就出现了，基本上面都是一个在国际大危机情况之下的，就是说呢危机处理所建立起来的制度。可是呢 G7 你回头去看，在川普时代的 G7 被美国自己给搞残了，俨然是呢另外六个国家跟美国之间的对立。到了拜登的时代，拜登把盟友呢想要叫回来，可是他看起来那个操作起来，就像刚刚永明教授所提到的这种的美国的外交霸权外交回来了，他就更像是呢在联合国体系开外挂了，就是用一些联合国体系外的这种的政治的操作，那营造了联合国体系内呢无法完成的强权对抗。如果对于中国来讲的召唤，希望跟中国展开各种的合作啦等等，是真心的这么的重要。我在想，那你为什么没有人提到，就是说那邀请中国加入 G7 变成 G8 不就好了吗？
是啊，
你的中国今天已经是第二大的经济体了，那其他的这七个国家呢什么事情呢都是以中国为发语词，那又想要合作，又强调呢不是二选一，又强调呢不是冷战，既然都不是，那为什么都没人提说，那我们为什么不邀中国加入 G7 变成 G8？那本来有 G8 的啊，你把俄罗斯赶出去了，那让中国进来不是什么都好谈吗？你又不可能这样做，所以我说他就是联合国体系开外挂而已。好，进来广告，广告回头之后 待会呢还有两个话题，我们待会先来关心一下 Kirk Campbell。 Kirk Campbell 其实担任这个印太沙皇印太事务协调官之后，其实他讲话的频率不高啊，但是这次接受媒体的访问看起来也是外交操作的一部分。他讲了什么，怎么解读，进广告回头聊。好，星期四的时间呢，我们继续透过电话连线的深度的解读呢国际新闻。在我们线上的呢，台大政治教授姚明，杨教授。好，有没有，我们再来谈呢你的好朋友 Kirk Campbell。Kirk Campbell 呢，担任的这个，因为他的中文翻译坎普啦、坎贝尔啦，好了 ，Anyway，Kirk Campbell， 那印太事务协调官，他上来之后，我当然会高度注意他的发言啦。其实他比较正式的发言并不多，但是这次接受媒体的访问，看起来是有挑时间的。他讲了什么？他想干什么
？Campbell 其实去做白宫国安会的印太政策协调官，这个位置事实上是一个新的，也就是他负责所有太平洋、亚洲到印度洋的这些政治、外交、军事、经济业务的事务的这个总协调。那我们看到，就是说这个跨着四方安全对话，到两个美日美韩的2+2，到这个阿拉斯加会议，其实大概都是他的这个整个就是设计的这个方向。那但是他这一次跳出来针对就是经济学人提到台湾为全球最危险的地方，然后呢许多美国的这个从议员到学者然后到前官员，乔布西政府的前官员都说美国应该改变对台的战略模糊为战略清晰，也就是说两岸如果发生军事冲突，美国一定会军事介入
是
保卫台湾。
啊，
那过去一直台湾关系法只是说提供给台湾足够的防御性武器，
对，
某种程度是一种战略吓阻，战略模糊其实就是战略吓阻，
是
不讲清楚我是不是会来吓阻你真的发生。战略清晰其实就是说表示说我一定会来，如果发生军事冲突，但是你要真的做到战略清晰，军事介入，那不就是一个准军事同盟吗？而以现在的武器的这种装备跟它的效率的使用的情况，其实某种程度大概真的要到达甚至军事的驻台，驻军，你才有可能真正的达到的就是吓阻战争发生，如果你一旦采取战略清晰的话。所以 Campbell 这一次这个跳出来，其实一方面他是要止血啊，他就是说大家不要再讲这个问题了，讲这个问题讲下去哈，就可能会变成拜登政府的压力了，这个议员可能就会通过决议案甚至法案，然后不断你看到一些学者，然后呢因为现在反中在美国是个显学嘛，
没错，
70%的民意也支持你，
那
你用台湾来去做一个就是诉求的话，那更有这个支持度，所以他会担心说这个浪啊可能会越滚越大，球越滚越大的情况之下呢，那会对他自己本身的这个政策产生压力，他的希望可能跳出来啊，这个说大家不要再讲了。第二方面，我觉得他也担心这个战略清晰的这种，就是说两岸发生军事冲突，美国一定会来的这样子一个讨论，越走下去的话，不只是对这个会变成一个国会的决议，然后对白宫产生压力，同时也可能会造成两岸之间情势的这种微妙的改变啊。也就是说因为这个美方的讯息如果你不做任何的管控，北京的认知的感受当然也会不一样了，那也会做加强在军事上，就刚才你提到向龙提到的军事上的这些准备跟这个作为了啊，那就可能会造成一个就是说其实会变成一个这种情势越来越升高的这种可能性会出现，那这个是美国现在短期希望台海发生战争跟中国大陆在这边一决这个生死，然后呢甚至台海发生战争，坎贝尔自己都说他不会只限于一角，或也就是说只限于在台海之间，他会产生全面性的扩大，甚至根本的摧毁掉全球的经济。所以我觉得他是双重的，一方面是这个避免这个战略清晰在美国的国内的讨论呢，在不断的提高变成对白宫的压力，也避免北京这边的认知的这种改变而造成两岸之间的这种情势更加的恶化。
好，当然这个因为同样是金融时报，金融时报 在昨天的时间里面呢，既访问了布林肯，那也在金融时报主办的这个研讨会上，你刚刚听到的就是 Kirk Campbell 的这段的讲话，是在金融时报所办的研讨会上面。就是呢，前几天我们在讲的，就是西方有一些的媒体，虽然不是美国的媒体，但是它却成为美国呢对国际放话的非常重要的 channel， 因为不是美国媒体，所以它似乎增加了某种的中立性跟可信度。那 Financial Times 或者呢，前两天我们谈到像英国卫报，这些呢都是经常的放话的管道，对经济学人都一样。这点是我们在看这些讯息的时候的背景，那个大背景你要稍微认识的。好，那 Kirk Campbell 这样的讲话是一种的降温吗？就是台湾到底该如何去解读 Kirk Campbell 的讲话？他的意思很清楚，就是如果说呢，如果战略清晰了，除了会直接导致中美的冲突之外，也仿佛呢在变相的鼓励台独。好啊，这个大概逻辑上面都可以讲得通。可是呢，这种隐晦的操作，因为战略模糊，大家在问的就是说，你看起来越来越难模糊啊。当中国的诉求越来越清楚，力量越来越大的时候，那个要模糊的空间越来越小了，不是吗？
我觉得对 Campbell、对布林肯，甚至以及对拜登而言呢、啊，美中之间的议题，台湾只是其中之一了。
对对，
他也不希望台湾的议题一下子烧到把所有的议题都给掩盖过去。变成就是美中决战的这个焦点。那他也知道到那样子一个情况的话，其实没有任何一方是会是赢家的。那因此某种程度的降温，我觉得是一个目的。当然刚才湘龙提到，其实第三个层面就是说，可能对台湾内部现在也开始出现有一些指责蔡英文政府的这个模糊做法，或者是这个就是要求更加的这种倾向独立的这些作为，开始有一些声音出来。所以某种程度他也担心说，在台湾内部的这种台独的声音是不是会
没有错，
这个更加的就是说这个就是受到注意，而北京的解读也会可能有不同的这个角度。因此某种程度当然他是希望说，台海的议题是在他可以操控的范围之内，而不要超乎他的这个控制。另外一方面他也觉得，其实他现在跟中国大陆竞争的是一个全面性的，是从经济的、科技的到整个印太地缘的。那所以呢，他也正在做全球的，你看从这个印太战略，那事实上这个印太战略已经有一点开始在瓦解中，因为印度已经无能为力了，日本又是这个政经分离的，那东协根本就是完全不理你、不选边的，对不对？那韩国当然不会去关注，不会介入到这个里面。
是，
那现在只有大概澳洲在旁边摇旗呐喊。台湾是大概喊说我最危险。对不对？那的确台湾是最危险，所以他希望把这个危险程度能够在有控制的范围之内。
好，当然因为最近民进党里面的修宪的议题慢慢的会变热。那民进党党内尤其呢比较激进的独派的，就是说民进党的外围的这些的激进的独派，也不断的在跟民进党施压切割，要求民进党呢对台独表态。那姚嘉文的讲话的等等，这些呢都使得就是说呢台独政民运动呢会再形成了一股的风浪。好，虽然民进党看起来想要淡化这件事情，可是呢那个激进独派的声音呢在台湾的内部来讲呢，未来一段时间会不断的呢发出声响。 Kirk Campbell 的这个时候的讲话多少在压抑跟淡化这样的声音。好，这个呢可以呢当作是呢总体的这个气氛判断的基础。再来我们看呢最后的一个议题呢，就是去年2020年，在2020年要收官之前的时候呢，中国呢完成了三件大事。第一个，嫦娥五号的这样的一个登陆的，就是说绕落回的成功，那个是它呢整个登月计划当中呢非常完整的一部分的完成。第二个呢 ，RCEP 的签署，RCEP 的呢就落实，今年中日两国呢都已经呢正式的批准了，那其他的国家陆陆续续的将会批准。今年底呢，这个呢全世界呢最大的覆盖范围最大的这样的一个自贸区自由贸易协定 RCEP 呢就会呢正式的运作。第三个呢就是呢中欧的投资协定，这件事情呢因为出现在拜登刚要上台前的时候，感觉上面有打脸拜登的味道。拜登在当时呢也透过苏利文啊等等不断的在讲话，你们可不可以缓一缓，等我上台之后再说。好，现在呢不管缓不缓， 现在看起来呢，因为新疆的问题被炒热了之后呢，那欧盟方面似乎也找到了一个理由，因此呢把这个就中欧的投资协定准备要割下来了吗？真的会这样子，中欧投资协定谈了半天之后又破局吗？
这个关键是现在欧盟的执行委员会副主席哈，以及这个负责贸易的这个专员，或者我们叫他叫部长，他是拉脱维亚的前总理，这个人叫这个杜姆布罗夫斯基，他在就是4号的时候接受访问说，这个欧盟委员会已经暂停对中欧这个投资协定的相关的这个活动，他认为关键是在3月22号的时候，就是这个阿拉斯加会议刚结束的时候，欧盟就提出对中国大陆的一些新疆官员的制裁，然后呢，中国大陆反制，然后在4月底的时候，欧盟会议举行了一个辩论，许多的这个欧盟的会议的政党跟议员的议员就是谴责，那说现在已经根本不可能再谈了，在这样的一个氛围，他是认为说，现在整个在讨论中欧投资协定呢，已经就是停顿下来，可是呢。我们看到就是南华早报去询问欧盟的这个官方的发言人，他官方发言人说否认这样一个说法，认为这个布鲁姆这个夫斯基其实他讲的话，拉脱维亚前总理讲的话其实是就是说并不是完全的正确，因为这整个过程其实还在相关的这个法律其实是一些确就是说这个条约在做相关的这个做确认，还没有提到这个议会里面。不过我觉得其实官方虽然是明确的否认说没有因此停顿，但实际上是现在是触礁了，是没有错，因为你要送到议会，这个要过，你要开始送到议会，议会过了之后再送到27个国家去做批准，你第一个先送到议会，如果议会在目前的情绪之下，我想他可能先可能 hold 住吧，这样子。但是他同时也提出来一个法案要求，就是说他没有明指中国，但是明确的是针对中国，任何接受政府补贴的企业不得在这个欧盟地区做这个相关的并购的这些做业务，所以有这样子有一点在补足一些可能议会议员们所担心的这个层面，还是在希望往推进的方向，只不过这样子的一个试水温的发言大概有一点希望是缓和议员的一些反弹，
好，当然的，中国的外交工作在欧洲的工作看起来现在开始遇到一些困难了。这跟呢拜登上台呢，他的操作是有关的。拜登回到了传统的，就是刚一开始杨明教授讲的外交回来了，这句话就当做今天的标题吧。外交回来了，要靠本事了。感谢有明，感谢。